敬拜你。主，我们就把接下来这一段信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中，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巴不得你对你话语的祝福也同样临到今天在这里听你话语、学习你话语的每一位。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生命的诗歌，一切献在祭坛。那那首歌中唱到说，当我们把一切献于祭坛，我们就有从主那里来的平安和福祉。那这行大家如果参加过上个星期我们在线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收看了于洪杰牧师的那篇名叫望着铜蛇就必得活的那篇讲道哈。那里边于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摩西的铜蛇。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祭坛呢，如果大家去看圣经，这个就年代来讲要比那条铜蛇年代更加的久远啊。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在我们今天尤其我们面临的这个疫情哈那么我们来讨论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现实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也巴不得主因着这样的信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给我们加添力量和信心。那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张 slides 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还会记得，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在那一次的信息分享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圣经中的祭当时呢，这个是我简单的非常这个快的来回顾一下哈。这个圣经当中的祭，那什么是祭呢？这个祭呢就是第四页说文解字当中说以手持肉哈。那这里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甲骨文祭的这个写法，那你看到就是说右上方好像是一只手，左上方呢拿的好像是这个一块肉哈。那底下这个一横一竖两边两点呢这个就好像一个台子，所以说呢人拿着祭物这个肉放到台子上。那右边的这张示意图呢大家也能看到哈，这个献祭的一个示意图，能看到这个用左边呢是献祭物的这个，无论是祭这个字的结构以及这张示意图哈，我们大概就可以主要的这个因素元素那就是我在屏幕上打出来的祭物、祭坛和祭司。所以说你看哈，如果是献祭的话，首先我们就要有祭物，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呢上一次信息分享我跟大家分享的平安到各种不同的祭物比如说牛、羊鸽子、斑鸠甚至还有这个牛条和的祭物 offering。 我们知道祭的时候这个祭物是随随便便献的，那圣经上呢这个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放在祭坛上献上的。那当然了，光有祭物和祭坛还不够，还要有祭司，因为一定要有人来去操作这个事情，来行这个祭祀的这个礼仪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的来讨论第二个要素，这个祭坛。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哈，我刚才说了，这个祭坛的从年代来讲的话呢，要比那个摩西的铜蛇更加的久远哈。那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祭坛 你看到祭坛这个词呢，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二十节，那里面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台行的灭各的活物了。地存留的时候，架墙还属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那个挪亚在献这个在筑这座祭坛的时候，献祭的时候，那是洪水，大洪水过后，那么只有挪亚一家因着在这个方舟里边躲过了那个洪水的灾难哈。那个这里边耶和华因着挪亚筑坛献祭，他就说我不再降着灾祸，这地也不再因人的缘故而受咒诅。这个就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挪亚之约。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约哈，那这个挪亚之约就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祭坛给我们带来的是神的祝福和神的赦免。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我们再继续读创世纪，我们还会看到有亚伯兰的祭坛，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边说耶和华向亚伯利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哈，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那么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家乡乌尔，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到迦南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亚伯兰呢就听神的呼召，他来到迦南地。那他筑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示剑，就是摩利的橡树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哈，这里边亚伯兰的祭坛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神的祝福。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哈。那么后来这个神继续的与亚伯兰立约说你要成为万国之父。所以这个祭坛带来的是神对亚伯兰。如果我们再去读，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读哈。还有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他也曾经筑祭坛求告耶和华。雅各就是亚伯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他也曾经这个筑祭坛哈。那么每一次这个人筑坛祭坛在神面前求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对筑坛之人的这个祝福哈。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们再去读像下边的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也曾经筑坛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有最近有查考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那我们刚刚查过这个过红海但是呢，当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向迦南地行进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这个亚玛利人的攻击哈。那当时的话呢，这个神就让摩西在山上祷告，那么约书亚呢在山下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以色列人就得胜。那摩西呢，如果这个手呢一放下，这个亚玛利人反而会击败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么后来的话呢，摩西呢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哈。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这个时候呢，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筑坛带来的是神的同在，神与人一同的征战，以及人因着神得胜哈，得胜仇敌。那再往下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个大卫的祭坛，曾经大卫呢，因为这个数点人数哈，导致这个以色列民众瘟疫泛滥。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面有这个瘟疫哈。那么当时的话呢，这个大卫同样的，他是这个筑了一座坛哈，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如此，这个圣经上说，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所以真的是我们看这个圣经当中哈，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哈。当瘟疫横行的时候，当人求告耶和华，当人在祭坛面前寻求神的这个拯救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拯救的神。那最后一个就是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 那里头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他住的一座祭坛。当时的话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边，他们是拜山上这个斗法哈，就是。那么在这个加密山上的话呢，以利亚就筑了一座坛，向耶和华献祭。最后的话呢，耶和华是降下火，烧灭所有祭坛上的。而且呢，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有好几年，这个以色列国中都不下雨。那么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求雨，但是一滴雨也没有下来。但是当以利亚筑坛向耶和华神求告的时候，这个雨就降下来。所以从这些祭坛哈，我们从诺亚的祭坛一直到后来先知以利亚的祭坛，我们看到的这个祭坛乃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当人筑坛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神的祝福。就像刚才那个歌中唱到的一样，当我们把一切献于祭坛的时候，祭坛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神的祝福、神的救赎、神的赦免。那这里边我把这些祭坛呢叫为什么叫地方的祭坛呢？就是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所建的这个祭坛。那么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地方的祭坛。那么与地方的祭坛相对就是固定的祭坛。为什么说是固定的祭坛呢？在圣经里边记载了会幕的祭坛、圣殿的祭坛。那我们知道会幕和圣殿这个都是固定的哈，虽然会幕呢会当时在旷野里边也是随着以色列的行进会搬，但是这个祭坛是一直随着会幕。那么后来的圣殿呢，就那当然呢祭坛那个，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哈，这个祭坛这个圣殿也好，一个是燔祭坛，是非常详细的告诉摩西如何来建这个燔祭坛，如何来建这个香坛啊，如何来造它。那么详细的信息呢，这里边我列出了几段经文啊，比如说燔祭坛的造法是在出埃及记第27:1-8以及38:1-7。那么香坛的具体的造法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0:1-10。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去读这个详细的经文，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翻看。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材料用皂荚木来造。那么外边呢，这个燔祭坛呢包的是铜，而香坛呢包的是金金。那么如果大家再去查一些这个解经的材料的话呢，你会看到其实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材料也好，无论是形状也好结构也好，实际它都有很多的属灵的寓意在里边。那今天我在这里呢，我的重点不是说要分析这些属灵的意义，而是我们要总体的来看这个祭坛的意义那这个当我们提到这个会幕和圣殿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说这个是当时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去迦南的路上造的以及后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个定都以后所造的。那么这个祭坛呢，我们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了是这个神的同在但是我在这里边想加一点，就是当我们在圣经里边看祭坛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坛，就是秋坛。那么这个秋坛呢跟祭坛的区别，就是每当圣经当中提到秋坛的时候，它乃是说给外邦人献祭、给假神献祭、给偶像献祭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这个祭坛跟秋坛是它是分得非常的清楚。 祭坛这个英文都是叫 altar， 而那个秋坛呢，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叫做 high place， 就是在高处建的那个祭坛啊。但是圣经永远都不叫它 altar， 就是叫这个 high place。 那这个秋坛，我们刚才说祭坛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地方。相反的，秋坛乃是神所厌恶的，因为那是拜偶像的地方。大家如果还记得上周我们听牧师讲那个讲到那个摩西的铜蛇哈，那于牧师最后曾经提到，这个铜蛇后来曾经被西西家王打碎了。因为开始的时候，这个铜蛇本来是为拯救以色列民的。当以色列民望这个铜蛇的时候呢，那么那这个民主被这个火蛇咬，这个受伤的人哈就得活了。那么后来的话呢，因为以色列民开始把这个铜蛇当成一个偶像来拜，那么这个就不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西西家王呢，他是把这个铜蛇打碎了。那这里边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提到西西家王呢？因为同样是西西家王，在他做王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毁坏了所有的偶像柱像，而且呢，他也把秋坛除去了，就是那个拜偶像的坛。这意义非常非常的有深远的意义哈。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历代的君王当中哈，除了西西家王，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王，但是那些的王他们也是除掉了这个柱像偶像。可是你会常常读的时候，你会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句话叫做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所以只有西西家王哈，就像于牧师讲的，这个需要实在的勇气，有实在的属灵的看见。那么就是当我们要废除偶像的时候，你一定是要从根本上来除掉这个，从根本上去除对神的背离，这个时候呢才能全然的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这个祭坛就是相比秋坛来讲，我们知道祭坛实实在在是我们应该献祭的地方，是我们应该仰望神的地方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想重点来看的就是会幕当中的祭坛和圣殿当中的祭坛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神为什么要在会幕和圣殿里设立这个祭坛，而且还是设立了两个祭坛，燔祭坛和香坛。那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这个会幕的结构哈。这一张示意图呢我给大家打出来，主要是想大家能够非常快的对这个会幕的一个总体的结构有一个了解哈。那我们看到哈，这个会幕的话呢它周围是有这个围墙哈，然后的话呢中间呢这个里边是会幕。那么如果你从右边看哈，从这个也就是东边这个方向是应该是向东的，从这个门进去呢，首先你看到的从右到左首先看到的就是燔祭坛，经过燔祭坛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会幕当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哈，神在吩咐摩西来建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不是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整个的会幕，这个会幕的里边呢它又分成两部分，前边先进去的叫做圣所，然后里边又有一层叫做至圣所。而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呢会有一层幔子隔开，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香坛呢就是在至圣所的外边这个幔的前边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至圣所啊，至圣所里边放的是什么呢？至圣所里边放的是约柜，以及上面有基路伯。那么约柜里边放的是刻有摩西十诫的那两块法板石板。所以呢，实在来讲，因着有约柜、基路伯，这个至圣所呢，也就代表神之所在，神的同在啊。那么但是的话呢，神为什么说要在外边还分一个圣所，然后中间放一个香坛？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来说祭坛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都是这个燔祭坛啊。我们像我们上次信息里边分享的，无论是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赎罪祭、赎愆祭，全部呢都是烧在这个燔祭坛上。而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关于香坛的这个律例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香坛上是允许烧燔祭、素祭，不可以烧这些祭物的。那么香坛上只是烧香的地方。那么为什么神要放一个烧香的坛在至圣所的外边？换句话说，就是人经过了燔祭坛了，已经献了祭了，对吧？赎罪了。那么的话呢，但是要想进入至圣所，还要经过一个香坛。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明白这个呢，我们就要对这个要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香坛呢，它不单单是用来烧香的，不单单是用来烧香的。而且呢，这个香坛，如果你去读关于赎罪祭的条例，大家就会发现哈，当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每年一次献赎罪祭，他要把祭牲的血来到圣所里边，对着那个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弹七次，然后把祭牲的血抹在这个香坛的四个角上。所以你看到哈，非常有意思，这个香坛不单单是烧香，而且它是赎罪祭中的一部分。祭牲的血一定要涂在这个坛的四角，换句话说，这个香坛一定要有祭牲的血，通过这个血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边。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哈，这个血与神同在，要想进到至圣所，要想到神的居所里边去，不光是要烧香，不光是要有祷告，还要有祭牲的血。这一个祷告一定要有宝血的遮盖，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后边我还要更多的来分享香坛的意义哈。那这是呢会幕里边的祭坛，有燔祭坛，有香坛。那么到了后来的话呢，当以色列国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建国立都的时候呢，那么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王的儿子，按照这个神的吩咐，他就建了这个圣殿哈。那么这个圣殿的话呢，同样的有这个燔祭坛和香坛。虽然这个圣殿的从这个规模以及它的这个材料来看呢，和会幕是不一样的啊，要比会幕呢更加的宏伟，更加的这个豪华，更加的精致。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张图，这个示意图，就会发现呢，这个基本的结构布局和会幕是一样的。你先到燔祭坛，通过燔祭坛才能够进入到圣所，那通过圣所呢，才能够进入到再就遇到香坛，然后呢是至圣所。所以说，虽然这个结构、这个材料规模不一样，但是呢，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次序啊也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旧约当中，会幕和圣殿乃是神的所在。神之所以让以色列人来建这个会幕和圣殿，因为神说我要住在我的民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实实在在他是要愿意与人同在，住在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位神哈。那这个是旧约当中的祭坛哈。那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祭坛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好像是这个年代久远哈，跟我们今天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哈。但是呢，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旧约里边的祭坛、燔祭坛和香坛，它实实在在的是有很大的属灵意义，它是预表了在新约当中神的救恩神的拯救。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新约当中，新约当中的祭坛。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哈，就是希伯来书的13章，第10到第12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外受苦。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里边说我们有一祭坛，这个祭坛呢，从字面来讲，实在是指旧约圣经里边圣殿和会幕里边的那个燔祭坛。他说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圣经利未记，我们会发现哈，那些很多的祭，包括这个平安祭啊、素祭啊、赎愆祭啊，很多的祭呢，实际呢祭司是可以吃的，甚至献祭的人也可以吃。但是有一种祭物是人不能吃的，就是那个赎罪祭。那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赎罪祭的时候呢，它有四类。这个赎罪祭有祭司犯罪献的赎罪祭，会众犯罪献的赎罪祭，官长还有个人犯罪献的赎罪祭。在前两情况下，就是祭司和会蘸着这个祭牲的血，在圣所当中对着那个至圣所前边的那个幔子弹七次，然后要把这个血涂在香坛的四角。而那个祭牲呢，他除了那个脂油烧在燔祭坛之外，这个他的皮、他的头、他的肉、他的这个四肢，通通要烧在营外。所以说，
我们是有技术的故障啊。
说出了Naomi，他心里。And this retarding also describes, we believe, Naomi's own condition.他也是看待他是要归回家。She sees it as returning as well. 所以现在他的心思终于跟上了神的心思哈。So now her desires have finally caught up to God. 这里说他从摩亚地归回啊，英文是叫做 from the country of Moab. In English, this it describes it as from the country of Moab.
我们有另外
一个意味在里面，就是要跟那个地摩押
我们现在好像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那个梅弟兄是不是已经不在线上了？
嗯，没有在。
那个 host， 你把梅弟兄 mute 掉了，你 unmute 他。
OK， 可以了，可以了。
对不起，刚才这个断掉了。对不起。 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哈。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来讲，我们看到哈，耶稣他是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门外受苦哈。那我们这里实实在在的看到哈，在新约当中，我们主耶稣他已经把自己作为赎罪祭献在这个祭坛上，而这里的祭坛呢，对主耶稣来讲，实实在在就是哥哥他身上的那个十字架。那么在这个祭坛上，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所有的这个赎罪祭哈。那这个赎罪祭的话呢，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所以这如果我们再去读这个新约圣经哈，你再也看不到关于祭坛的这个新约圣经，它就不会再去谈这个题，再也没有再提到祭坛了哈。因为呢，因为十字架已经成为旧约当中的那个献祭的祭坛，而我们的主耶稣也成为祭坛上的那个赎罪的祭物哈。而且这个救赎呢是一次性的，永远的。那么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那里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后来又说，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所以实实在在的讲，我们的主耶稣，当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旧约当中的那个燔祭坛了。我们需要的乃是为我们代赎的耶稣。那这是这个从旧约的燔祭坛到新约当中的这个十字架哈，以及为我们代赎的主耶稣。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另外一个坛，就是香坛啊。那这个香坛在新约当中，又是这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如果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五节，那里说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这里我们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哈，而且呢他更从死里复活，在神和人中间做唯一的一个中保。他不单单为我们做中保，而且他在神面前呢替我们代求，而且这种的代求，这种的祈求是永远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活着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哈，在新约当中我们也不再需要祷告的香坛，因为我们有一位新的中保，不再是旧约当中的那个大祭司，而是祭司中的祭司，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神的面前时时刻刻替我们众圣徒在父神面前来祈求。所以说这呢在主耶稣身上呢也就成就了旧约当中的香坛。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哈，生命的祭坛。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个燔祭坛哈，成为新约当中的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成为赎罪祭，而我们呢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称为义，因着称义我们就得到生命，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被神赦免，我们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呢是生命的第一层意义啊，就是从梵蒂坛到十字架到我们得生命啊。那么我们再看香坛哈，这个香坛呢，主耶稣曾经说，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刚才我们说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代赎，赐生命给我们，那么他还要说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怎么理解呢？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主耶稣啊，他不仅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升天，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每次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最后都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祷告是没办法达到神的面前的。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也能达到神的面前，而因着我们对神的祷告，神把属天各样的恩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有了神从属天那里来的恩赐，我们的生命也就会变得更加的丰盛。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实实在在的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祭坛。如果我们说到底，生命的祭坛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说把一切献在祭坛上，当我们说献在祭坛上，我们就是为主而活，因主而活，靠主而活，说到底一句话就是与我们的主耶稣联合。因着与主耶稣联合，我们不单得着生命，而且能够得着更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把一切献于祭坛上的时候，那么这才是真的生命祭啊。那我们说这一个祭坛，无论是旧约当中的燔祭坛，新约当中的十字架，旧约当中的香坛，我们新约当中靠着主耶稣的祷告哈，实实在在的当我们今天来面临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靠着主耶稣。因为每天我们都看到这个，感染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看到生命，在这个疫情面前的这个脆弱，这个无助，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应该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我们明白圣经，神借着圣经把这个真理教导给我们，我们心中就有那一份确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乃是靠着那个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这生命的祭坛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父，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每个人当作活祭，全然的献上，献在祭坛之上，是圣洁的，为你所喜悦的。巴不得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看见你在永世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极大极美的救恩，让我们都能够抓住这美好的救恩，让你的话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